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点到9点，大家早安早安。礼拜四的早上，今天是6月26号。一开始呢，帮大家选一首歌曲哦，李圣杰所演唱的《你那么爱他》。李圣杰啊，前阵子哦去这个富邦悍将的这个场上唱歌，然后看到有那个球迷就讲说，天哪，李圣杰也太会唱了吧。虽然他唱的歌曲就是那101首，就是他经典的那3-4首歌，但是他唱现场是真的很好听。我们有很多正声的忠实听众朋友，应该以前参加我们年度的公益演唱会也有听过李圣杰唱过歌哦，很强啊，真的很厉害，并且超好听。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是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哦哦哦
节目的话呢，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哦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可以点进去有留声机的选项，可以选这个节目的名称，还有节目的日期，就可以来重复的收听哦。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欢迎大家多加的来利用。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觉得要带着大家来从一个近期热议的话题着手哦。前阵子啊，大家应该有看到网络上或新闻也会有报道，就说现在什么韩国人很流行台湾感性。我记得在网络报道跟那个电视新闻报道之前，我好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什么是台湾感性。那这个让很多台湾人一头雾水啊，台湾很感性吗？还是什么台湾人很感性很容易哭吗？到底什么叫台湾感性哦？甚至也有很多人发现哦，有那个韩国的歌手吧还是怎么样，他结婚的婚纱照还特别选择在台湾来做拍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场景啊氛围啊可能就是他们很喜欢的嘛，不然也不必就是跑这么远。那这个台湾感性到底是什么？哇，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大家去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说明跟解释哦，才发现说啊，原来韩国人喜欢的所谓的台湾感性，是一种我们很多台湾人可能会说是台味、台湾味的那种场景。那也不单纯是场景或气氛哦，有的时候是人给人的温度的差异。像是我看到有一篇在讨论什么叫做台湾感性哦，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定义的一个分析文章当中，他就有说到，他说台湾跟韩国在所谓城市方面的一个发展上，发展的进程还蛮雷同的，但是台湾呢在城市的发展当中依旧保有了很多比较老式的建筑，或者是尽管可能是没钱翻新或怎么样，总归这种比较老的房舍啊建筑依旧保留在都市里面，也包含了台湾尽管有一些区域可能是比较商业中心的，大家会觉得去那边都是上班的啊，那边都是购物的这种区块，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信义区、东区或者是一些商业的地带，但是在这些地方的旁边街头巷尾哦，你刚刚讲说那些高楼大厦的旁边还是会有所巷弄，保有一丝温度跟温暖。在这边的人不单纯是来这边努力的工作，可能工作本身是很辛苦的，但是在这些小巷弄里面依旧保有一种淳朴的感情这就是被他们认为说为什么会很多像什么韩国艺人啊来台湾都会拍一些什么在台湾的那个斑马线上面的一些照片当然是在行人绿灯的时候拍那种街拍有一点旧旧的这种招牌或者是路边摊有种纷扰的感觉，然后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温度的现象。台湾人很难理解，但外国人好像蛮喜欢的，至少在韩国里面呢不少人喜欢这种气氛跟感觉那很多台湾人满头问号想说啊，这不就是普通东西，这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刚刚讲到那篇的分析文章里面我特别喜欢他提到的这一块，就是说他们追求的台湾感性不单纯是说那个房舍老旧，或者是那种比较老的那种老店的感觉。他说台湾感性有一个基础，或者说他们也很在乎的那种氛围是人的温度。其实台湾人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冷漠，遇到很多情况是很乐意提供帮忙跟协助的。在很多努力发展经济条国家或城市里面，很多人只在乎自己在乎的事情，你很在乎就是我现在上迟到然后赶冲不要在乎旁边的。虽然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想，但是很多外国人会觉得说台湾在努力进步的路程当中依旧保有一丝温暖，我不是单纯的只追求什么赚钱变强，我可能同时还保有一些温度，作为人基本的那种温度。他的这个说法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很多人想说我们台湾啊就是不够强大，虽然可能某些项目表现的还不错，但是讲的不够强大，我们要够强人家才不会小看我们。我觉得这是一种想法，变成这种想法也没有错，但我觉得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好像就像那个外国人所第三者角度去观察的一样，在努力变强的过程当中依旧不忘 人性当中的温度，依旧不忘那种淳朴的感觉。你在变强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情感、这些温暖是阻碍你进步的动力，它让你的进步速度变慢了，所以你把它舍弃掉。我要不顾一切的，我要不计代价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可是这样真的好吗？也许你比更多人更快的变得更好更强，可是你失去的、你丢掉的那些温暖跟温度是再也找不回来了。而某种程度上啊，台湾的城市发展尽管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物质条件的因素没有办法全方位的往前推进，然后或者是很多人觉得台湾城市的进步速度很慢什么之类的，但是在这个速度的演变当中，台湾依旧保有某一种比较淳朴的温暖。我觉得这不是也蛮可贵的吗？很多事情不会只有好只有坏嘛，你说我要加速进步，你可能就要势必丢弃一点什么，但是如果我的进步速度没这么快，但我说不定还可以保留一些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价值，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的氛围或者是人带给其他外国人的感觉真的就会不一样。所以我突然在某一刻理解了，原来这就是韩国人说的台湾感性哦。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哦，今天的活力梦想家，重新看看我们熟悉的台湾味或者是台味哦。刚刚讲说韩国人口中的台湾感性，或者是台湾人所熟悉的带有一点松松又有点可爱的台湾味到底是什么呢？
充满活力，有个梦想，活力梦想家。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图像创作者罗宁来到当中。 Hello， 您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罗宁哦，我们刚刚讲到说对于生活的观察，最近有一个就是算是图文的书嘛，对、
对，
就是罗宁创作的、台湾活所在，这个活是生活的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活所在哦，真的就是对于很多台湾很庶民的、很市民的日常的街角巷尾的一个描绘，有图片哦，手绘的一个，就是刚刚讲说自己创作的图片，然后还有对于生活观察的一个记录哦。那恰巧在这一个书的分享的过程当中，还有他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跟罗宁聊到、说近期啊，大家对于这个有一些热议的网络话题哦，像我们刚刚讲到说，韩国不是最近一直很热议说台湾有所谓的这个台湾感性吗？那此时大家才发现说，哈，外国人喜欢这个哦，会还蛮多人蛮惊讶，就觉得说，哈，这个有趣吗？真的有这么好看吗？可是我每天都在看呐、想问看罗宁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你笔下的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日常的风景，那一定也有某些人会觉得说，哈，这有什么特别的、那罗宁自己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观察吗？就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有些东西被我们忽略了，可能是我们要有意识的才会看到，那你自己有经历过这种转换的过程吗？
有，其实我觉得在观察的时候，就真的像你刚刚说的，要非常的有意识去看，因为这些场景我们都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土地上面，所以就真的要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其实那个心情是很轻松的啦。那你刚刚说有一个转换期，有一个事件是影响我蛮多的、就是我其实以前是没有那么喜欢在街道上散步，也不是说喜欢，就是不会去想到，我对生活的观察是比较没有的。对，因为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读书小孩。
就很忙这样子，很努力读书，专心读
书。对，就是也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啊，妈妈就上班、也想说把家里打理好，让我什么都不用烦恼、就好好的读书就好了。所以在我的学生时期就是不断的念书升学、这样子。那大学我是念实践媒传的设计系、也是在一直画画做作品，不过那个时候对于台湾这个主题是没有什么样的关注。那自从大概十年前2014年的时候，我去了个月的加拿大。我去那边游学跟学英文，在加拿大很多来自各国的 各个国家的人会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每天都会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所以大家都会彼此互相介绍嘛。那比如说日本人，大家都很熟悉他们的饮食文化，拉面、寿司，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地景建筑，然后或者是韩国人，他们也是一样，就是有非常具全球都很认识的那个印象。那轮到我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时候我是讲不出来，因为我一直以都专注在我的世界，我总是在看书，没有留心周遭的生活。所以其实在那两个加拿大的时光给我非常大的文化的冲击。对，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土地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就开始散步，算这个算是一个契机点。
哦，欸，其实刚刚讲这种经验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就像刚刚提到你跟其他国家类比的时候，
对，
好像别的国家都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一个好像普世价值，都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国家，新奇就是韩国，寿司就是日本，然后讲台湾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小笼包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你又会问自己说啊，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长期以来也是因为历史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我感觉啦会有一点点没有自信，或者是说别的国家他经历这么长的这个发展，他们都很明确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近几年其实慢慢在地意识都有在起来了，我觉得好像大家开始会往内看，会往我们自己的周遭看。其实我也是在开始散步开始画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是非常丰富的。
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结
束。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们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图文创作者罗宁，跟大家分享哦，他把他自己在台湾的街头巷尾看到的场景，可能是一些店家啊，一些画面，用绘图的方式记录下来，还配上一些字，这些文字都是在这些场景当中相关的一些故事，其实让很多人很有共鸣。这或许就是台湾味，台湾最道地的感觉。那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啊，那什么东西最能代表台湾呢？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味哦。我们在上段节目也跟罗宁聊到了这样的话题，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彷徨时期吧。
其实刚刚讲这种经验啊，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就像刚刚提到你跟其他国家类比的时候，
对，
好像别的国家都可以很明确的讲出一个好像普世价值都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这个国家，新奇就是韩国，寿司就是日本，然后讲台湾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小笼包之类的，但是有时候你又会问自己说，啊，真的是这样吗？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长期以来也是因为历史的一些因素，我们可能多多少少我感觉啦会有一点点没有自信，或者是说别的国家他经历这么长的这个发展他们都很明确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近几年其实慢慢在地意识都有在起来了，我觉得好像大家开始会往内看，会往我们自己的周遭看。其实我也是在开始散步开始画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日常生活很繁忙，只是罗宁哦，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样，我说我每一天要带着小孩去上学啊，然后他要接到补习巴拉巴拉，赶快买饭啊，你就一定会问说，哈，我哪有什么空什么停下来观察什么感受一下。我觉得因为日子确实哦，你要说现实也很现实，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有时候你会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突然会问自己说，哎，对啊，那我生活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我生活的城市有什么样的特色？不是单纯是说哦，有一天可能外国人问我，我一定要答得出来，而是说其实你自己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也是在很多大概这一两年间哦，我真的意外的听到蛮多，尤其刚好都是跟艺术创作有关的。我还有印象，我之前访过也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他也是说他到国外去，也是各国分享哦，大家就是分享自己国家的一些特色，然后他也遇到这么巧，跟罗宁讲的一模一样，就是也是遇到他被询问的时候，他突然讲不上来，但是他并不是讲不上来，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101呀、啊，或像我们刚刚讲说，什么鸡排、珍珠奶茶，他也觉得这都像台湾，可是他在内心问自己的是说，哈，这么多都是吗？好像没有一个，他想要抓到说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涵盖全部的、那种代表性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么样的多元，这么样的丰富，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明确的东西讲起来，它本身就是一个特质。对，像你刚刚说的，每天大家都很繁忙，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很纷扰很杂乱的一些事情发生，有时候确实我们需要让自己静下来去看一下，那跟人家介绍的时候或许就真的也不用那么严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发生什么去跟人家分享。
刚刚讲到说多元跟复杂哦，也就这么，我上次访的那个来宾他已经告诉我这个答案，他就说他某一刻他就是跟一个外国应该是荷兰的朋友聊天，把他这个困扰跟他分享，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荷兰的朋友就说了像刚刚罗宁讲的这段话，他就说会不会台湾就是一个这么复杂又多元的地方，虽然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为了追求那个标准答案，但是其实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这种还没有定下来的感觉就是现在台湾的一个风貌。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听到这个刚刚讲那个来宾跟我分享，甚至是罗宁刚刚讲的，我就突然觉得说，确实哦，像罗宁有提到多元的感觉，你可以往好处想嘛，有好处的这个一块，但是往坏处想，就像刚刚讲的纷扰很多啊，有些人会觉得恐惧啊，或觉得 欸，没有给我个标准答案，我心里很不安。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囊括在一起，确实就像现在台湾的感觉，你会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嘛，
没错。
那在这一次的书里面哦，台湾活所在，我们刚才讲的后所在哦，这样想起来里面的图，就是图片部分哦，就是有很多刚刚讲街角巷尾啊，其实真的蛮多元的。我所谓的多元是说，就算只是一个早餐店，它好复杂。
对，没错。
对，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是念美术班，嗯，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是有一阵子哦，就是有很流行说台湾的这个商家要统一规格，什么招牌啊，或者什么要做一些什么街区商区的一个改造嘛。然后有人嫌弃说那个台湾的那个招牌怎么很红，然后就有点怂怂哎。但有些人会讲，觉得说我们要改变，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哎，像那个日本那样啊，哦，很有好像很有质感，哦，有些人会这样讲，会觉得说好像很有一种温柔的气质。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风潮又过去了，大家又突然又回归了那种松松的台湾味。罗宁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像我们刚刚讲到，就像我们脑中想象的那个早餐店的风貌，在你的图画当中也是这样，大家脑中大概也可以想象某一个你常去的早餐店，真的很复杂欸。
对，其实我在开始街道观察跟观察店铺的时候，就真的是每家店它陈列的方式不一样，有非常多的小物件的堆叠。那通常我画画的时候，我也会取材自5到6家的店铺
啊。
对，那其实我在取材这几间店铺，也是去比较说这些店他们彼此差异在哪里。比如说他的地板，有些人就是磨石子地
啊，
有些人可能是进到一个店面他有贴皮的地板
啊。对
对，所以就是我观察的点，我会将每一个店家他的特色截取起来，然后当做我插画的元素这样子。
嗯，是，这甚至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这次书的那个封面的选图哦。
对，
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思来想去，就是回到刚刚讲说封面第一开始大家看到这本书的这张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罗尼刚刚讲的那种台湾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不只是说画面上觉得很复杂，就是有一点凌乱但又不至于在凌乱的店面，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早餐店啊，你知道台湾的早餐店有个特色，就是有各国的食物，就是它不完全是中式的，它有西式的，然后还会有寿司，然后但它的寿司也不太寿司。
对，
就是有很多复杂的元素，好像就是为了满足多元需求的台湾人。
对，我甚至还吃过因为我是吃素食的，然后有一家素食的也是这样，像美而美的西式早餐，我还吃过素卤饭，然后他那一家店还有热狗堡，就是各种各样像的那种餐点都在早餐店里面集合。
对，我觉得台湾很擅长把很多不搭嘎的东西弄在一起，就是那个你一间店可以找到很多，像很多人不是说的便利商店很厉害嘛，什么东西全部都塞进去，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你就突然发现说台湾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对，
就是你平常就是觉得方便而已，或你就觉得啊很普通啊，啊我去就是早餐店买这个啊，那不是很常见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好像会从中看到生活文化的一个脉络，并且就是不只是吃的这种店，好像别的也会有所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本土的个性很有关系啊。
哦，
对，
欸，其实你刚刚讲这个个性哦，也是有意识的观察或者是创作的过程当中，好像归纳出他们的共通性的那种感觉，是吗？
对，
嗯，
对，就是当然就是每家店有不同的个性，可是就是可能大家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彼此的互动交流就会有一种很类似的属性。
哦，嗯，所以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刚刚讲说，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想啊看文字想睡觉，但因为书里面有很多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就会感受到哎，有一些是新式一点的店啊，有一些是比较老一点的不同风情，但是你都可以在书里面找到一个真的好像你家附近的那个场景，不完全像，但你会觉得那个氛围很类似。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 这些场景啊，里面都会有人，这些人在做什么，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会让你觉得这个场景很鲜活，不是你单纯看到杂乱的物品陈设在店里面，你觉得很有美感。有的时候是那个人跟温度的感觉，其实你透过文字的方式也补充了蛮多你当下的感触。诶，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也许看图大家是一个定格的画面，
嗯，
但是对你来讲，你可能有一些生活故事，那这些东西也许会成为你当时在做这一幅画的时候你可能想要传达的，亦或者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地方。能不能帮我分享几个，就说真的是书里面或者是你过往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除了我感受到这个建筑或者是个店铺的美感之外，关于人的一些互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验让你觉得好像更认识自己住的地方？
嗯，前面讲到我是先完成手涂幅的创作才开始进行书写，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有问我说我想要出这个系列是什么样子风格的书，那时候就回答说我觉得出画册就可以了吧，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图像创作者，我就觉得出画册就可以啦。那我觉得还好，他们后来又很鼓励我书写，我借由书写的这个过程，其实就真的很多书里出关于感情的部分，
嗯，
比如说有很多我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嗯，
这些有时候回忆如果不跟人家聊，嗯，或是平常自己都不会想到，在书写的过程中我可以慢慢的去爬理，我甚至很多东西都是我写着写着才想到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现在印象很深刻的是面包店这张，西点面包，
嗯，
对，我在写的时候原本赞美的都是我在观察那个店的当下，
嗯，
它的场景，它的面包跟布局是怎么样的排列，但是写着写着我就会去想说这个面包店跟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嗯，我就想到小时候其实我有一阵子是非常排斥吃面包的，
为什么？
因为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妈妈就是要载我跟哥哥隔天很快的去上学，都每天都很忙碌很赶，所以他都会在前一天烤面包，
哦，
对，那我的学生时期呢，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吃面包，
太多了，早餐
吃太多了，我已经心生恐惧了，
哦，
对，所以到出社会，然后大学出社会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再也不要吃面包这样子，嗯，对，后来几年后开始进行活所在这个创作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店铺去观察它，然后去重新认识，觉得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的，一个一个面包的堆叠啊，嗯，你进入到店面的时候会有很浓的香气，
嗯，
其实大家为什么会有共鸣，就是因为这个是我每天都生活过的轨迹，
嗯，
那很多人跟我说看着我的图他印象很深刻，是会先有嗅觉的出现对，
就是那个场景独特的味道，
对，嗯，就是他们都是跟很多的感官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对，所以就是其实画完西点面包这幅图我也好像也有疗愈了自己，不再那么排斥面包，
嗯，
对，他我自己跟店面，我为什么会想要画这些店面，我后来梳理了一下也是因为他都跟我一定程度的连接还有触动，
嗯，是，那确实哦，因为它是生活的日常嘛，也许不是要大家去说哦这个店啊跟我多么有感情哦，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对，我觉得只要一个小小的出发点，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去分享的回忆，
嗯，所以刚刚讲说 Ho So 宅哦，就是活所在哦，在这本书里面那些场景是真的很日常，然后你甚至啊一天可能还去这个地方很多次，
没错，便利商店我们一天可能会去个三遍，
对啊，那你就讲说难道是你每一次去都有什么很感动的回忆吗？才不会嘞，
没错，
你可能只是进去买那个什么乞丐时光的食物对对对，就是很普通的需，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累积，
没错，
就是你不是因为一次哦就是痛哭流涕就觉得哇这个地方让我好怀念，那个太这种机会太少见了，通常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说我们很习惯这种生活，然后 他习惯到让你根本就忽略他的存在。然后某一天某一刻，也许是你经过这个店面的时候，或像讲到你看到书里面很相似的画面或者是故事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说，哦，原来就是那种感觉哦，难怪我这么喜欢去这个地方哦，难怪哦，我每次去哦，我有些东西都不买，我只买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些串起来的连结是让大家重新体会平凡生活的一刻。我们时间的关系哦，先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罗宁来跟我们做分享。
一暝梦，拢看无你的人，阮的心是夜夜的思恋。
情是风中的花草，起落袂当鸟希望，阮犹望为你的清香。
是缘分，互相人伴相随，是命运，伊将咱来放离。
风吹一山过一山，吹无心爱的回头，我心内孤单。
人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
情茫茫放你半生空也唔通。
就当流水，
绵绵相思。
多情多怨叹，又搁想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啊，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A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来关注我们非常日常，有些人会说很无聊的台湾生活，但其实你觉得无聊吗？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的日子很苦很辛苦，当然大家各有各的感触哦。但是毕竟啊，人都还是要活着，你还是会辗转在这个都市当中、城镇当中，想办法生存下去。被你忽视的这些街角巷尾啊，其实是陪伴你生活、生存、长大、成长、长大很重要的一个街景哦。邀请到的呢是图像创作者罗宁，来到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罗宁哦，其实讲到这一次的书哦，叫做《台湾活所在》哦，真的就是活所在啦。我们有提到说对于台湾的一个想象嘛，很多人就觉得很复杂，不是想不出来，而是觉得太多了。然后此时你就会很恐慌的问自己说：“哈，难道这些都是吗？”这种不安感很强烈。我觉得这可能也追根究底，像我们之前跟罗宁有聊到说，好像大家普遍对于自己的文化没有很强烈的自信感，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我们好像很终其一生在追求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你就会在这个讨论上面很这个应该说什么，陷入一种回圈，就是疯狂的一定只能找到一样东西，而不去接受说其实说不定这么复杂、这么多元就是很普通的日常。罗宁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察，关于街角巷尾，或者有的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在写这些文章啊、文字的创作上面，也会去思考，诶，你会觉得这么复杂真的好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当然多元，有些人会觉得说很棒啊，什么都有啊，但是这样真的好吗？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我还蛮喜欢台湾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很多元很复杂，但是多元跟复杂也会有一些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时候就会问自己说，哈，那真的要这样吗？我们难道真的不能像别人一样去追求一个标准答案吗？还是我一定要去接受这种复杂的感觉呢？
事情没有一定的好或是坏啦。那当然我在收取素材的过程之中，我会先收取我觉得很可爱的，让我觉得很有触动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一些物件我都觉得它是一定是 OK 的。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平衡吧。
嗯，
比如说大家觉得很乱的招牌，有各种花俏的颜色，
嗯，
各种字体的选取，那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跟街景或是建筑物达到一个平衡。
嗯，
对，比如说这栋建筑物它是灰色的或是米色的，那可能它的招牌的色选取是，如果你选一个，因为招牌它想店家想要散发的感觉就是引起关注，
对啊，就你一眼就看到我在这儿，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看起来太乱，或者是很多人觉得丑丑的，是因为它被过度包装了
啊，
对，大家太想要展现自己了，所以什么东西都加在一起会很混杂，
嗯，
那这个是一个长久以来美学的建立，一时之间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要怎么样表现是有点困难啦。
嗯，
对，美学的建立是要从比如说看很大量的东西去学习，然后去有意识的觉得说我这样的设计跟这样的字体、这样的颜色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跟街区是好好融合的，可能每个人不一定会想到这一点啦。
嗯，
对，那些过度包装放在一起就真的很杂乱，一时之间可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像刚刚罗宁有讲到说就是很想被看见，有时候是当然刚刚讲商业的一个考量跟需求嘛。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但这是一种集体意识，也许是台湾发展到阶段大家的选择，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
好像也是很像台湾人的性格，
没错，就是很像我们的性格，
对，很想一直被看见的是不是？所以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到底台湾人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对，
就是生活嘛，很爱抱怨，但又好像什么都可以，然后很矛盾的存在。就是说，当然我们在书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很轻松的看到一些很日常的场景，然后觉得很可爱啊，或者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种感觉。但我自己在看完之后啊，就是陷入了某种长考，就是说，对啊，那除了我们肉眼所见的场景是这样，那有的时候创作有的时候会回到更深刻的，就像刚刚讲啊，到底台湾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现在看到是台湾是什么样的风貌，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说，对啊，那尤其是艺术家创作者也是这样，不是只是画表面的东西，对自己的脑袋里面会做很多思考。罗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讨论吗？在自己心里面的讨论，就像刚刚这样的问题，我想也许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或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思考到这样的点。
对，因为这样的多元跟丰富性真的会让人家一时之间很难去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在我完成创作跟出完这本书之后，就收到非常多的回馈。
嗯，
就比如说像你刚刚看到某几间店，你就可以马上说，哦，我们这隔几条的那个早餐店
很像，
或是那些小吃店很像，然后你曾经在那家店吃了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跟谁一起去。我觉得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彼此在互相分享彼此的这个回忆。那像前面你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一个词汇，就是累积。
嗯，
我们每天去这个地方，它都是一个情感的累积，虽然不会每次都有触动，每次都会发现，但这个长时间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一个地方感到共鸣。那我觉得在透过聊天或者是这本书的分享，引发大家勾起回忆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是很珍贵的，就是藉由勾起会有更多的故事，会有更多的画面，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大家彼此的碰撞累积，才构成这个在地的故事。
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只是罗宁哦，其实在台湾我们单纯讲图像的创作者好了，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图像创作者用自己的视角去描绘台湾的样子，不管像刚刚讲出书、画图，或者是用各种各种的形式，他们去诠释他们眼中或者他们感受的台湾风貌。我有时觉得啊，那个感觉像是一种萃取。我所谓的萃取点是说，因为活是一个很24小时的，太长了，你不太可能24小时都非常专注于说，哦，这边的风，那边的雨，那样太奇怪了，也太累了，你的精神会很疲乏。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你透过阅读，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说，透过别人，就像刚刚讲艺术家创作者的一个选取跟选择，把他某一些觉得特别有感触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你再去接受这个提炼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被醒，对不对？有一种被触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呀，我才不会观察生活嘞，或者说啊，你看到这个场景哪有这么多想法。我觉得也有人天生是这样，并且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对啦，这也很正常。但是你透过一些感受生活当中，像刚讲的图画吧，或者是文字，一些让你感动的文字啊，或者是让你驻足下来的一些物件，它可能就会是一个钥匙，让你去想到说，哦，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突然跟你旁边人讲起某一个故事，就是跟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很像的，你联想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长串过程哦，大家可以在台湾活所在，刚刚讲到活所在里面哦，真的会感受到说，你说很平凡吗？老实说，我必须坦诚讲，对，很平凡。就你要说这个书嘛，有什么？哎呀，真的很让人落泪呀、啊，怎么样？你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我觉得你要把 日常生活去做一个萃取之后，你再去阅读它，去欣赏它，它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感触。在很多图画里面，我想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会特别感受到的，就是里面有一只黄鼠狼。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黄鼠狼的故事。这个黄鼠狼啊，我就一直有一种那种什么威力在哪里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看过那种图画吗？就是某一个艺术家他可能创作的作品，他都会把一个角色或什么就是融入在那个场景当中，然后你每次在看那个图画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找说他藏在哪里。在罗宁的这个画作里面呢，你会一直看到一只黄鼠狼。那这个黄鼠狼长得蛮可爱的，并且我必须得讲，这黄鼠狼长得跟你还蛮像的。
确实，这个角色的设计跟原型是从我自己的形象开始的。对，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朋友就看到我说：“罗宁，你今天就是看起来很呆，瘦瘦长长的，很像黄鼠狼。”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他讲出这样的动物，然后我去 Google 了一下，原来
我长得这么像，
就是原来这个动物的形象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每天会画绘图日记，所以在我朋友描述完这个事情的之后，我就开始把黄鼠狼当作是我自己画在日记里面。
嗯，
那后来随着出社会创作或所在这一系列，我也把黄鼠狼这个角色放到场景里。那我觉得他其实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感觉，因为我每天在绘制的时候，我就是看着他生活在这个场景里。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啦，就是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呈现都可以。那我觉得黄鼠狼它除了像大家都会去寻找它在每张图的哪个角落
做什么事情，
对，它其实也有一个作用是带领大家去观察这个周遭环境，然后就是也很像它用它的视角去引领大家去观看。
确实哦，在看的时候我会一直很在乎说这张图黄鼠狼到底在做些什么，有点像是罗宁自己安排自己进入这个场景。就如果你在这个场景你想要干什么，可能要吃什么啊，或用什么啊，尝试什么啊，毕竟生活当中你不是有这么多同的人生经验可以去体会这么多事情，
对，
但是你可以用绘图画图的方式去做到，去逛逛这些地方，然后去买去用这些东西，
啊，
所以我觉得看书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很可爱啊。就说你会看到一个，就是很像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就是一个角色，他就带着你穿梭在不同的场景。那我觉得一般的民众读者其实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会很有共鸣哦。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跟罗宁有聊到，但这本书是很 focus 在台湾很庶民的很普通的日常，然后也恰巧啊我们有谈论到说就是这个台湾味这回事哦。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味是蛮复杂的，就是很复杂的一种气味，很复杂的风格，
对，
但是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就像很多网友讨论啊，对啊，那什么是台味，什么是台湾味哦，大家有些人说 A， 有些人说 B， 有些人说 C， 但是虽然大家都说不太清楚，但总归大家的集体意识好像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场景。
对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哦。罗宁在创作完之后，那包含当然也是持续的在做一些创作跟思考。那回到刚刚讲说对于台湾这一个国家这一片土地的一个关注，有没有一些重新的感悟呢？因为包含在书之后，也许也有一些读者或者是看完书的人会分享一些他们的观察跟看法，那会不会刺激你说重新对于这片土地有更多的思考？或者是说你要说很安定吗？我觉得台湾不是一个特别安定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心里面也有很多纷乱嘛。虽然我们好像是画一些美好的场景，
对，
但是不代表不美好的事情没有发生。
没错，
所以你怎么去抓到这种对于自己生活的体悟跟感触呢？有些人不太喜欢感受生活，可能某种理由是因为很害怕去感受不好的那一面，但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感受生活才有办法创作。
就是因为太纷乱了，就是因为工作太令人烦心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氛围，偶尔要把自己抽离起来，去看看一下生活周遭的东西，这样子，对，
就是要陷进去又不能太陷进去，
我陷阱美好里面嘛，
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吧，哎，这个东西很棒，然后你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创作一直创作，但是某一个阶段就觉得啊太多了，喜欢的东西太靠近的时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嗯，就觉得我在画画的过程之中其实某方面很像在进行
静
坐、静坐冥想。
哦，是一个很祥和的状态吗？
对，就是把自己拉到那个当下的状态，
嗯，
把自己稍微放空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在想的时候，脑袋太杂乱了，做的决定不一定正确。
嗯，
但是借由画画，或者是说大家看我的作品，他在观看很认真的那个过程之中，就是也会达到某一种专心的感觉。就是在出完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说很谢谢我画下这些地方，嗯，然后他们因此更关注他们的生活周遭。
哦，
对，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听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给人有一种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嗯，
对，
非常谢谢罗宁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微微。
这条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关心大家可爱又有趣的日常生活，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
想起来怎么像梦，笑得美好，大得感动，习惯了多少个秋冬，沦为夏天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吞噬两颗会痛的石头，梦里冲撞空裂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还想爱却掉
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我会吵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